Hello， 你好，欢迎收听艺人公司播客，我是 Happy 肖，今天是2021年1月10号，现在是早上5点24分。你现在收听的是第26期节目，那这期播客的主题是 James Clear 10年的创业经验。James Clear， 我相信如果知道这个名字的话，都应该至少听说过他那本非常著名的《原子习惯》这本书。James Clear 他除了是知名畅销书的作家，他还非常活跃的在推特上面，以及他有一封几百万人订阅的 newsletter 叫321，很朗朗上口。然后他自己还更新博客，他还是非常知名的演讲者，被受雇于非常多的国际大公司，给他们的员工做一些演讲和培训。那总体来讲，就是 James Clear 他是一个在互联网内容创作方面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这样一个参与者或者贡献者，创作者。他这样一个人呢，他背后肯定是有他的团队的，因为他经营很多方面，包括书啊，或者演讲啊，或者说一些其他商业活动，他是有自己一个小团队。他在年前呢，应该10月底12月底吧，在推特上分享了一条推特 thread， 然后讲了他10年的创业的经验。那其实不止创业经验，很多很多那些点子呢是跟个人效率啊，或者说一些人生的看法有关。所以我觉得这些点子值得跟大家一起分享，一起探讨一下，看他是怎么看待啊内容创作，以及艺人公司这种小团队性质的公司呢是如何管理自己和管理团队的。我了解 James Clear 是在今年7月份。我听了他的那本 Atomic Habits 这本书的有声书，然后 James Clear 他可以说哪怕不是走上作家这条路呢，应该是非常有自控力的一个人。当然他这跟他写的这本 Atomic Habits 是有关啊，但是他开始于呢，他自己在高中时代他是一个身体非常好的，然后有机会进入美式足球职业道路的大联盟这样一位运动员的高中生吧。然后我相信大家如果听过看过这本书的话，都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他是有一次高中的一次意外啊，我记得是被球砸到了吧，然后整个人就是昏厥过去。这次创伤呢是非常的严重，可能是几乎是让他在床上，我记得在床上是躺了很久，然后恢复过来之后呢，曾经有一度是可能是就是永久的休眠，就是永远恢复不过来那种可能啊。但是他还是醒了过来之后，就是花了很多的代价啦，才慢慢的是恢复到正常人。那后来是肯定不能再走运动员职业化这条道路，但是他也把自己就说从那个非常大的创伤中恢复，然后慢慢的去进行一些恢复的训练锻炼啊，把自己呢恢复成一个正常的人的这样一个过程呢，就总结出来一些很多经验，然后一些很多可能很多跟习惯相关的一些想法吧，然后就把这些东西呢就总结成了，他最开始应该是做一个 blog， 然后把这些经验呢总结成一些想法吧，然后就开始写 blog， 然后开始做一些演讲，开始创办一个，我没记错的话是一个演讲的一个组织类型的一个东西。然后他其实写书呢是最近后面的事情，就比较后面的事情，包括他这本 Atomic Habits 应该是才写了1-2年没多久吧，我相信应该1-2年没多久。当然他最近也是开始在筹划他的新书啊，我是听过他的播客，那知道他在写他的新书，所以说呢，那这是我了解他的一个地方。我也特别喜欢他，然后我关注他的推特，他的一些 newsletter 我也是特别喜欢。虽然就看久了之后呢，看多了一个人的内容之后呢，你不能说对他的内容太疲倦或审美疲劳吧，但是你大概知道他是会讲一些什么内容，当然也时不时会有一些新的想法让我感到非常非常有用啊。比方说我之前也曾经在播客里听过他的讲他一些个人习惯，我觉得他是就是一个自己在怎么做，然后就把自己真实的经验来分享给大家这样一个人。比方说他曾经在播客里聊到过，就当你在有些碎片时间，比方说在排队等待的时候，或者说做一些事情之间任务之间切换的时候， 有一些碎片时间，你就不要拿来去浪费时间去刷一些推特啊或者 Instagram， 就浪费时间去做一些没意义的事情。你可以用来就是把这些碎片时间集合起来，来比方说写你自己书的一部分章节啊，写你的 blog 啊，或者哪怕时间更短一点，可以背单词啊，或者说做一下俯卧撑啊等等，就诸如此类的吧。就时不时会蹦出一些小的经验分享的话，我觉得非常自律的一个人，非常自律一个人，然后我也非常喜欢他，所以说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这一条推文时间推特 thread 创业十年的一些经验。第一条就是他说是要创造有用的东西，如果不能带来价值的东西就不要做。这一条其实是跟互联网内容就创作内容特别相关的，应该是可以说他放第一条，我就称它为第一原则吧。我自己认为这一条是最有用的，就是说你要写什么文章或创作什么播客视频，不管什么内容啊，你首先要想到这个东西能不能给其他人带来价值。你不要是出于自己啊，我要炫耀一下自己的知识啊，或者说自己有多聪明，或者说我家里多有钱，或者说哪怕是你只是分享一段自己奇妙的经历，你也要想一下这一段奇妙经历可能会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道理，哪怕没有道理的话，能不能给大家带来一种视觉上的享受啊，或者说故事的一种，从故事的一个戏剧化呢，能够得到一份消遣啊、开心啊等等等等吧。就是创作内容的一定要对大家有价值，如果不能带来价值就不要做这件事情，不要做这一条内容。那接下来是还是跟创作相关的，他说要创作时效性不强的东西，他用的单词是 timeless， 比较永恒的东西。那什么东西是比较时效性不强的东西呢？或者说是信息半衰期比较久的。那信息半衰期我最早是从那个阮一峰，应该是阮一峰那边听到吧，他也是不知道从哪边听来的，就说什么信息半衰期呢，就是你新闻类的话题，比方说特朗普最近的一些巴拉巴拉又讲些什么话，或者新冠疫情最近的一些发展等等，这个就是信息半衰期比较短，就是这些事情可能过了一个礼拜之后大家就不太感兴趣了。那什么是时效性不强或者说信息半衰期比较久的东西呢？比方说他 James Clear 在讲的一些习惯，他个人习惯可能 maybe 一千年以前大家觉得有用，一千年以后大家还是觉得很有用，这种东西就是时效性不强的东西。还有我一直在讲的，我博客一直在讲的一些流行哲学，那其实个人习惯也我觉得也属于流行哲学的一个部分吧，就是能够给大家带来让大家变好的，是不管生活上还是主还是思想上想法上还是态度上能够变好的东西，我觉得那种东西呢就是流行哲学。所以说创作时效性不强的东西它也有一个注解，你的作品越长青 evergreen， 你的成功的时间就越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做的内容可能十年前做的内容到现在别人还可以读，那是不是你的积累的你的作品的那种资料库啊，或者说库存就越多呢，你的作品在越久的时间内可以被越多人消费到，就一直会有价值的话，给你带来的效应呢回报就越大，那你成功的时间就越久。所以说这一条我觉得可以说是也是跟创作有关的，前面两条跟创作有关，我觉得非常值得大家去来考虑一下一个两个问题。接下来是优化你的时间而不是金钱，最重要的问题是我应该如何度过好每一天，选择越少越好。这一条也是他的跟我觉得这不只是可以用在他创业上啊，但是他整个这些经验的是主题是创业啊。那优化你的时间不是金钱，就是说不要考虑你的整个的 focus 在的地方不要是赚钱，而是要怎么把你的时间利用好，用你的时间来 input output， 用你的时间来就像我之前就是说的要开放模式和闭合模式，总体是围绕在你的主要的生意或主要的干的事情内容创作上面，而不要想着去整天想着怎么样去赚钱那或者其他的事情。所以要每天要回顾你当天过得好不好，前面一周过得有没有效率，以及你后面一天后面一周以及后面一年应该怎么分配自己的时间。那选择越少越好，就不要做一些太跟自己主要目标主要梦想不太相干的事情。那优化你的时间而不是金钱它放在第三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也跟它的原子习惯相关的一个点子吧。那接下来就是创造带来复利的 财产，去除一些那些会一直出现问题的责任和义务。你的生意，现在开始讲生意啊，你的生意应该每年都很轻松的延续，创造复利的财产。那其实对财产的定义呢，那很多人定义啊，包括一些成功的商人啊、投资者啊，包括那个穷爸爸富爸爸的作者罗伯特清崎啊，他对财产的定义呢，其实就是一定要是带来复利的资产，比方说你的股票或债券每年有固定的收益，你的房产可以给你带来固定的投资回报，租金这些内这部分资产呢才能称为财产 assets。 那什么东西不能称为财产呢？你的兰博基尼，你的车和你的手机，它是当你买来开始呢，它就一直在折价的，甚至还要让你花钱去保养。那这一份资产呢，它不能被称为做 assets， 不能称作财产。那能够带来复利的东西才能称为财产。那其实内容创作也是一样，内容创作基本上你创作比较有价值的东西呢，我觉得啊，包括你的听众，它都可以称作为你的财产，因为它是可以一直，你的好的内容可以一直被别人消费，甚至被杠杆效应放大来被更多人来消费，可以给你带来很多回报，各种性质的跟形式的回报吧。它就是说后面说的去除那些会一直出现的问题责任和义务，就是你不要去我自己没有真正的去创立公司啊，但我想你创立公司之后呢，如果你做一些跟你主要目标不相干的事情呢，那些事情一直会来困扰你的话呢，你就不要去做那些事情。你的生意模式应该非常简单，比方说你如果真的就是写书，那你整个的团队就围绕你写书演讲来组织，不要做一些其他不相干的会让你产生烦恼的事情。下面一条是为了更多的听众而优化，而不是收入。其实跟之前讲的一样，优化你的时间而不是金钱。目标是什么呢？目标是跟你主业一样，你要选择赢得更多的听众啊，不是成天想着怎么赚钱。这是因为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因为只要你的听众能够最大化，听众越多，你能帮助到的人就越多。那比方说你听众100万，真正的被你的书感动到，然后真的去改变自己的人呢 maybe 1%啊，或者1000%，那就是1000个人，或者说更多的人10000个人。那这样的人呢就会变得越多，只要能够真正的从你的内容受益的人呢，终究会给你带来更多的金钱。所以说你的目标啊不是赚更多的钱，而是使自己的听众越来越多，然后终极的目标是帮助更多的人。其实我一直在想啊，我最近的 blog 一直在写一些话题呢，就是说为什么咱们为什么要创作内容啊？创作内容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那目的啊，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有一条是大家应该牢记在心的，就是你创作任何形式内容呢，最终还是应该为了帮助别人，不管以什么方式能够帮助别人，最终的目的应该是不管在什么形式方面啊，能够帮助到其他人啊，这是我觉得是互联网创作的啊最终的目的。不光是互联网创作啊，就是任何形式创作最终的目的是帮到其他人。下面他又说啊，一旦你开始挣钱呢，不要以牺牲你的生活方式来换取更多的收入。再一次回到之前的问题，我要如何度过每一天，保证好这个前提后，再来考虑我要如何赚到更多的钱。OK， 那就是说当你开始赚钱之后呢，你可能觉得哎，我是不是接更多的演讲，或者说我写更多的书才能我的钱就赚得更多，然后这样的话就很可能会改变你的生活方式，改变你分配在工作家庭你 input output 的整个的时间的比例。那如果改变这些比例之后呢，其实你的整个人呢就会变到另外一种状态，那这个对自己来讲的话是不符合自己长远目标的，或者说不符合自己，让自己会越来越不开心或者越来越不健康等等吧。就说开始挣钱呢，也不要因为你开始挣钱而想挣更多的钱呢改变自己啊生活方式。我想这一条呢也是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啊，自己的重心是什么，自己啊让自己最舒服最开心的生活状态是什么，那保证这个前提之后呢，再来想一下自己要做的事情。下一条是耐心，比你的同行想得更长远。他的原文是比你啊，你同一个 industry 里面其他人呢想得更长远，要进取 啊，它的上面讲的是耐心啊，它进去是 impatient， 就是说在什么时候耐心呢？就是比你啊想一个长远的游戏或者长远的计划，那在其他方面就不能耐心了。什么是不能耐心呢？就每天要为你的长远目标要有所贡献，不能说啊我想长远的，那我想的是十年的计划，那我今天可以先休息一下，或者我短期内可以不要那么着急，因为我想长远。他说不对，那你长期来看要想长远，那短期来看每一天呢也要为自己的长远目标呢要添砖加瓦，每天都有所贡献。你要写一本书的话呢，每天可以写2000字，是吧？你每天要保持更新你的推特，每个礼拜要做你的 newsletter 等等吧。就是短期之内呢要非常的进取，长期之内要保持耐心。这个保持耐心啊，我觉得还想讲一下，就是说互联网创作这方面呢，我觉得你着急是着急不来的，你真的是要不断的每天去做啊，才能打磨你自己的记忆啊，才能积累自己的内容的那些库存吧，才能慢慢的才能在数量上以及 quality 上同时进步啊，才能等量变到达一个质变吧。你想一夜成功呢，首先客观条件上你就达不到那个品质和能力，那主观上呵呵着急也是没有用的。下面一条呢，就是经常问自己现在做什么事情可以带来最大的杠杆效应，然后每天开始花几分钟时间来做它。其实这点啊，我觉得一个商人必须要考虑复利，必须要考虑 scale， 就是说杠杆效应。我个人觉得啊，一旦你就是在某些方面你觉得是行之有效的一些 marketing 啊，不管是什么方式吧，我觉得都可以来，当你觉得自己内容足够好的话，你就可以尝试一些包括一些广告啊，或者说其他的推广啊，或者说合作啊等等吧。就是你每天要想一下，我有足够好的内容，我应该怎么把这些内容让更多人看到，或者说更好的推广我的内容呢？我相信这个更多是跟 marketing 啊，叫什么市场营销有关。就说你这种事情呢，虽然不是一个创作者最重要的事情，创作最重要的事情是内容创作，但是也要想一下怎么样能够把自己内容更好、更多的分发出去，然后每天就花点时间来研究这样一件事情。下一个是减少规模而不是你的标准，目标是创造优异的作品并应用到这个标准到你所有的东西，包括你的书啊、文章、推文，不要介意规模。那什么叫不要规模啊？我先念完啊。长期来看，你的品质基于你的品牌基于你的品质，在任何地方牺牲品质，你便牺牲你的品牌。它这一个条推文是讲了减少规模。什么叫减少规模呢？我相信这个跟量和涉及到你涉及到的领域吧，不要那么着急的去扩张。比方说你现在是写书，然后写一些 blog， 你不要看到别人哎做播客好像也挺有用啊，或者说做视频，大家都去做播客做视频，你有去跟风的去做，我相信他是这个意思。或者说在你现在在做的内容上面呢，你觉得我啊，可能 maybe 我一天发10条推文，能够 follow 我一个涨个1000个，我是不是把我的推文数量再扩大一倍？发20条，我就能涨 maybe 2K、3K。就说不管在你涉及的领域啊，还是它所谓的规模，还是你的数量啊，就不要着急的去扩张，要减少规模，它不是你的标准。但是就是说，你的 focus 领域要集中，但是你的标准呢不能降低。其实你越集中呢，你的品质应该是可以保证啊，可能是更高啊。就是说长期来看呢，你的品牌是基于你的品质，而不是你所在领域的多少。那你在任何地方牺牲了品质啊，一旦别人觉得你的内容不够好，或者说你只是泛泛而谈，而是做的一些视频或播客啊，只是为了说而做，没有什么内容的，那基本上你对你个人品牌呢是不太好的。但如果别人觉得，如果你这个人 James Clear 他只是一个啊，说来说去就是那些东西呢，或者说言之无物的话呢，其实对个人品牌是有很坏的影响。这让我想到一个，我忘记是谁说的，就是 A man is everywhere is nowhere， 就是说你这个人到哪里去都可以看到你，或者你去过很多地方呢，那实际上你就不属于任何地方，就是你去过地方太多，你说什么你都懂，这个你也知道，那个你也做，那其实你就没有一个很专业的地方啊。这个是他的看法。下一个就是掌握你的渠道，这一条我觉得非常重要啊。掌握你的渠道，你的网站和邮件列表应该都属于你。我们现在我 中文很多内容创作者啊，他们喜欢把自己的文章呢放到，甚至啊有意把自己的文章呢分发到一些网站或者一些媒体，觉得为荣啊。甚至我看到有些人就把自己的 bio 就是介绍了，写着哎我是什么什么网站的作者啊，或者说或者他把有的人呢喜欢把自己文章放到微信公众号啊，或者在知乎上写啊，等等等等吧。我觉得这个其实现在呢在英文环境里面，他们一般的自己的作家呢，他写 blog 都是放在自己网站上。他现在包括前几年好几年开始都有一些人就是鼓吹要逃离一个叫 Medium 这个网站呢，大家就觉得不属于自己的地盘，那我写的东西不在自己地盘上，我要自己有自己的 blog 自己的网站来放我的文章。包括你的邮件列表呢，那我觉得都属于自己的资产自己的财产，所有订阅你用户的那些信息邮箱的，我觉得都这些都是属于自己掌控的。我想什么时候给他们发邮件就可以什么时候发，我想跟他们发什么内容都由我自己决定，没有任何人能够管得到我，没有任何人可以审查我的内容来删除我的内容。所以说我觉得啊，如果哎呀我不想说的太明了，但是我建议就是不要太刻意，就是不要以追求把自己的内容呢分发到别的平台上或别的网站，或者说这种自己掌控不了的渠道吧，而为荣而高兴。我觉得应该长远来看还是自己的个人品牌更重要。下一条他说是花尽可能多的时间来做实际的工作，创造作品，而不是像其他的那些人呢花时间在准备上，比方说要少开会啊，少那其实做准备呢就是说比方说你拍视频啊，你就去研究如何剪辑啊，玩一些花里胡哨那些转场啊 title 啊，或者说玩设备啊，玩相机啊，玩灯啊。你要写 blog 的话，你就是研究怎么搞 wordpress 啊，或者说主题模板啊，或者说放到什么平台上啊，什么就是你去做一些跟内容创作不相干的事情。你觉得好像是说哦，我在做一些准备工作，但是这些准备工作呢其实跟你要做的内容呢其实不太相关，不能说没有关系吧，但是最重要的事情还是创造作品，做你实际的工作。后面是跟他的团队管理有关啊，比如说他说创作小而精的团队啊，招聘优异的员工，优异的外包工啊，招聘优异外包工，与优异的合作伙伴工作啊，永远与优秀的人一起工作，直到这形成自我实现的预言。优秀的人想与你一起工作，因为他们一直都这样。那就是管理自己团队啊，所有的跟你工作的人，跟你合作的外包 freelancer 要找优秀的人啊，与优秀的合作伙伴工作，包括像他的说 agent 啊，或者说一些出版商啊等等。这是他的个人经验，就是你周围的人和你合作的人，你要选择优秀的人来跟自己相处，来一起打造自己的团队吧，小而精。那后面他也讲很多关于团队啊，精简团队的一些话题，比方说下一条就是说避免人员过于饱和。他就说慢一点招聘，保持团队很精干，就是在你需要一个岗位或需要一个人做这份事情的时候呢，避免招聘更多人的人。你可以去尝试啊，雇佣外包工，比如现在很多啊 YouTube 他会雇一些合作的 freelancer， 他其实不属于自己员工，他可能说我一个月付你多少钱，但是你帮我来剪辑视频，或者你来，甚至有人还是帮他来写内容，比方说现在那个阿里 Abdel 他是雇了专业的写手了 writer 来帮他来写所有的脚本，雇了人来帮他编辑视频。那他自己要做的事情，他实际上就是说我有个什么好点子，你去帮我作者的，你去帮我收集资料，帮我写成脚本，东西好了之后我来跟你合一下对一下，然后我就开始拍，拍完了之后我就把所有的视频文件我扔给我的编辑，然后他来帮我编辑。这是很多艺人公司啊，小团队啊，现在特别是 YouTube 啊来做的形式啊，稍微规模大一点的 YouTube 都是这样做的，把自己的视频编辑是外包了。因为这个东西呢首先他外包给 freelancer 啊，有些人他的确是编辑技巧啊，包括速度啊，效率啊是会比自己高，然后自己空出来时间呢可以研究下一个视频，或者把充实自己啊等等吧，就把时间留出在更有效率的事情上面。那他这一点就是说在你需要人的时候，你先想一想自己现有的团队里面可以 谁可以来做这件事情，而不是马上去招一个新的全职员工。那一个新的全职员工就意味着多一份责任，多一份团队里的干扰，实际上是干扰啊，包括团队之间的人的磨合啊，你对他要管理啊，或者说跟他分配任务啊等等吧，就是一个多一个让你分心的事情。下面大家还是在讲这个话题啊，就是保持你的团队很小，哪怕你能负责更大的团队，因为团队人越多呢，你就越难保证每个人都朝同一个方向努力，因为大家的想法可能都不一样，大家的对事情的看法呀，就是人越多嘛，意见就越杂。他说就是说，确保意见一致的成本比你付的薪水还要贵。你可能要说服每一个人跟你想法一致，或者跟团队目标一致呢，就浪费很多时间和口水啊。这个时间呢，其实可能 maybe 比你付给他的薪水呢还要更要宝贵。后面还是跟员工相关的，他说与员工分享利润，让激励一致。与公司的成长一致啊，就是公司有成长，那团队应该也分得一杯羹。当生意成功的时候，我们都成功啊，就说你好，我们大家都好，每个人都能够很好的被激励呢，很好的分享收益呢，那生意就会变得更好，这是一个双赢啊。下来就是说让自己更好相处，因为没人想给自己添堵，让自己很好相处就是做一个好的老板，那确保所有的人际关系对于他人来讲都是 OK 的，就是你跟每个人相处，让对方来看呢，你跟他的相处都是 OK 的，都是很轻松，很 open， 很直接，因为双赢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啊，就是比较能够长远的持久呢相处呢，才是可以让你团队呢变得更持久，你跟团队成员的关系呢才能更持久。后面一个还是跟生意相关，他说每年讨论一次开销，这我觉得这一条还是很有用啊，分析一下你所有的开销和成本，那去除掉你不需要的地方，不需要的那部分，比方说你花了很多钱在订阅一些服务啊，哪些是你不需要的，然后针对你最大的开销找到其他供应商，让他们提供更低的价格，比方说你 book 的服务器，或者你等等一些云，这个我不知道怎么举例啊，就是说如果有这方面的成本的话，可以让其他供应商来报价，然后让他们报比你现在的现有价格更低的价格，那如果你找不到更低的价格呢，你就让现有的供应商降价 20%。 我觉得这一条应该是很多小老板，或者说当你一旦有自己的小团队之后呢，有一些固定开销之后呢，我觉得还是非常有用啊，就是每年呢分析一下自己的开销，去掉没必要的，然后把自己大头的开销呢开始让自己的供应商去降价，让他们或者找一些新的供应商，找更便宜的那种服务。我相信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啊，成本降下去实际上就是对应的就是你的收益利润就增加。后面两条也挺我觉得挺有意思啊，比方说他说持续的主动与那些你喜欢的人们，你敬仰的同行或者说很牛的人吧，与他们去主动接触，与优秀的人建立友谊。我觉得这个对互联网内容创作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你在一个行业里面，你哪怕没有更多的朋友，你也不想树立更多的敌人，所以说呢与那个优秀的人吧，还是保持建立一定的关系吧，哪怕是不能合作啊，你可以私底下有一些联系，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重要的。他也是这样做的。最后一条是我相信放在最前面和最后面都应该是很重要的，他说重新设计你自己，就说 reinvent yourself， 时刻考虑着要改变。因为呢，因为什么呢？因为又任何的优势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就你现在积累的优势，比方说你对个人效率或习惯这一块面是专家，但是时间久了会不会有其他的人也同样能够写一个比较革命性的关于效率和习惯方面的书呢？还是有可能的，对不对？或者说你现在拥有的一些技能或知识上的一些优势呢，在时间久了来看呢，这些东西都会变换的，或者说会有更好的人，比你更优秀的人出来。所以说你要么就进化，要么 evolve， 他说 evolve or die， 就是说要么进化或者你就死掉。他这里死掉是指生意变小或者你听众变少等等吧，就说最重要的还是要保持一个开放和学习的一个心态，永远要充实自己进步，让自己进步和变得更好。这是他的整个的十年经验，我觉得挺有用的，特别是对互联网创作者，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指南，或者说是一个想法的分享吧。我 觉得不管你现在是艺人公司一个人创作，还是 maybe 以后有机会建立职业团队，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一个分享。那感谢你收听这期节目，欢迎来我的 blog 来阅读我关于效率和创作的文章。我的 blog 是 happyxiao.com， 我的名字加点 com。 我还有一份每周三发送的 newsletter， 也是跟效率和创作相关，也可以在我的网站看到链接。如果喜欢我的节目的话，请帮我在苹果播客点击订阅并五星好评，这样做可以帮助我的播客被更多人的听到，然后让我做播客也更有动力。欢迎写邮件与我交流， happy@hey.com。 下礼拜再见，拜拜。